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论中，我们要继续来研读非常重要的正文十六章第四节，爱的幻象与实相。我们接着来看看第九段，他说你的圆满就在桥梁的彼岸，这个桥梁就是指圣灵。那么他说你必会彻底回归上主的，因为圣灵就是我们从幻象过渡到实相的那个桥梁，或者说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过渡到上主那边去的那座桥梁。那么他说呢，你再也不要什么特殊的礼物了，只愿全然效似于他，不仅圆满了自己，也圆满了他。那这个特殊的礼物当然就是指特殊性，或者是说特殊之爱。那我们其实当初就是因为想要抓取这个特殊之爱、特殊性，那么才会选择与上主分裂的。好，那么他说你圆满了自己，也圆满了他。这意思并不是说你分裂之后上主就真的不圆满了，他指的是说从你把分裂当真的这个角度，把幻象世界当真的角度去看上主的话，你也会把这个不圆满投射给他。但是上主呢，因为在他里面他永远是圆满的，他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他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甚至他也看不到这个世界，所以他当然不会因为你把幻象当真的就觉得自己不圆满了。好，那中间第四句呢，他说在荒凉而虚幻的世界里，没有一物是恒常不变的，都是无常的，那么也没有一物满足得了你，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得到你梦寐以求的那些东西，最后你不得不去承认说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圆满的。可能你在某些部分觉得比较圆满，但是从来就没有办法在所有层面都感受到全然的圆满跟平安。所以他说别再设法从世间寻找圆满的自己。那以我自己这样好多年学习七课程下来，我感觉这真的是那个一辈子的课题。其实就学懂这件事情，你就会心甘情愿，以及你才会心甘情愿的去放下分裂之念。那这个其实一了百了，这个一个放下就是所有的放下了。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将你导向内在合一之境的桥梁，必然同时导向真知之境。这个真知之境我们以前讲过，就是指上主的境界了，或者说真理的境界。那么他说因为那是你与上主携手打造的桥梁，他会领你直抵上主。好，就是说圣灵是你跟上主携手打造的，因为圣灵其实是你对上主的记忆，包括如何回到上主那里的那个途径，那么是在你与上主分裂的时候从他那边带出来的。那么从上主那一端来看的话，他从未创造这个小我的世界，他也从未知道，并不知道也看不到小我这个世界，所以他当然也不会派出圣灵来拯救你。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甚至也没有看到，也不知道圣灵的这个角色。但他的这句话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的，也就是说我们跟上主携手打造了圣灵的这座桥梁，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出来的时候，当然这个出来也是并没有真的发生，只是我们相信它发生了，所以我们会觉得有圣灵这样的一个角色在暗中帮助我们，领我们回到上主那里去。好，那么他说呢，他是你的圆满，因你的圆满毫不逊色于上主的圆满，每一个你误以为可能实现而纳入心中的幻象，都会使你失去你对自己的圆满意识，因而也否定了天父的圆满境界。好，那这就是我们在追寻的那个特殊性。那只要是任何一个特殊性，任何一个幻象，我们都会从上主那边掉出来，从他的那个圆满之境掉出来，哪怕只是一个幻象都是这样子的。好，那下面的第十一段呢，中间的第六句他说试着把恨的呼声与存心牵制你的每一个幻觉都当成内心向造物主所发出的求助吧。好，那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了，一样是请你 refer 到正文的十二章第一节，讲到那个求助。好，那任何小我的信念或者说感受，好，他的感觉情绪，好，这都是对上主发出的那个求助之声。 好，没有例外。好，那他说呢，你的圆满就是他的圆满，你既然已经求助了，他岂会充耳不闻？他对你的爱不含丝毫的幻想，你也应该如此去爱。好，看起来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对吧？好，那但是我们得说，因为除了上主的爱之外，没有其他的爱。好，这个是这练习手册的127课的标题。好，除了上主的爱之外，其他的爱都不是，都不能算是爱。好，所以你只能如上主那般的去爱，也就是给出无条件的爱。好，那这个是透过无条件的宽恕去达成的。好，也应该是说，通过了无条件的宽恕，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去达到无条件的爱，你不必刻意的去给出所谓无条件的爱，那些刻意给出的都不会是真的无条件的爱。好，那下面十二句呢，他说你的圆满有赖于你一起他生命的完整性，以及他为自己的圆满而对你所怀的感恩之心。好，那总之他不断的去强调你跟上主是一体的。好，所以才说你的圆满有赖于你一起他生命的圆满。好，你的圆满有赖于上主的圆满，有赖于你去一起他的圆满。那说基于他和你的生命联系，他不可能忘怀你，你也必会忆起他。好，那这个生命联系其实一样指的是你跟他的一体性，所以上主绝对不会忘记你，因为他跟你是一体的。好，那下面十二段的第二句开始呢，他说圣灵是通往上主的桥梁，这道桥梁是由你想要与他合一的愿心打造出来，也是由他与你合一的喜悦中创造出来。就跟前面我们读到那句是一样的，就是圣灵是你跟上主联手打造的一座桥梁。不过这个是从幻象的角度去看的，从实相的角度去看根本就没有那道桥梁，也不需要那道桥梁，因为在实相里面是绝对的一嘛，所以它不需要有桥梁。那他说呢，这一趟看似永无尽头的旅程即将完成了，那如果是在小我的思维中去看，你会觉得这个轮回的过程是绵延无尽的，时空看起来是绵延无尽的，你不知道你会流浪到这个世界的哪一个时空的哪一个角落里面去。但是从圣灵的角度看来呢，因为宽恕就只是一个转念，宽恕就只是一念之转，一个放下而已。好，它是刹那之间就完成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个永无尽头，看似永无尽头的旅程，其实它即将完成。好，那这个也是我自己修炼奇迹的那个感受啊，就是在以前还没有修炼之前，真的是觉得天地苍茫的那种感受哈，不晓得自己在这个生命的旅途中会到哪里去哈。但是学了奇迹课程之后，感觉到时间跟空间都在逐渐的塌陷，好像已经离那个真正的生命的目标真的是不远了。好，那他还说什么呢？最后一句，他说我们会一起走完实相之外最后一段突然无用的旅程，无用的旅程，这个在奇迹课程出现过几次。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分裂到回归的这一段实际上是可以不必走的，当然实际上这段旅程也是虚幻的，走完之后就会发现它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那无用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你大可不用从上主那里分裂出来，因为你走这一招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好，那最后呢，十三段呢，前半哈，他说任何特殊关系若有碍于上主的圆满，就不值得珍惜，因为凡是干扰到上主的，就一定会干扰到你，就是干扰到他的圆满的，就一定会干扰到你的圆满，你不可能在幻象里面找到圆满的，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体会的，那就因为这么一个妄念，认为我们可以在幻象里面找到什么，那个什么能够使我们圆满，所以才会使我们生生世世来到这个地方轮回。那么他说呢，只有在时空领域里，上主的圆满才有受主的可能，他领你通过的那座桥梁会将你由时空领域提升到永恒之境，那么他说你的时空大梦也就该醒了。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三天所解读的这个正文十六章的第四节。好，那它的重要性应该从我们的解读还有从它的课文中你都可以感受得出来。好，那也希望你可以在往后的过程中每一段时间 每过一段时间都可以再回来读一读他的文字，那务必把他的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话都把它弄通，会对我们对奇迹课程的了解有很大很大的帮助。